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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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连续四天晚上谈那个有关于如何辩证大圣正义啊，那谈完了以后，我们这两天主要是在论，直接就谈教理。那我们在谈这个题目，当初我们主办单位希望我要谈这个缘起中道啊，这个。我希望这样的一个谈论不要太过纯理论，因为理论我们也听很多，不过今天也是理论，只是这个理论如何成为修行上能用的，这是我们必须要特别去关怀的。就像我好几次在谈啊，就是说假如我们这个佛法不能成为我们真正的知见，那这个佛法会跟我们生活脱节。我们一般在学校在社会里面养成的一种对事情的判断，它直接就融在我们生活里面，但我们在佛门里面所学的倒不一定融到生活里面，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大家去反省检讨的哈。因为我们讲一个，就是说今天我们就算在佛门学得再久，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观念能不能直接活在你的生活里面？因为如果我们谈了很多的缘起性空的道理，但这个缘起性空道理的抉择的智慧有没有活在你的生活里面？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讲说你只是结了一个缘，但你不能成为一个你这个佛法在你身心上的感应是极为少的，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要讲说学佛法的感应在哪里，这里面其实涉及到很多问题。即便你很专心修禅修或是念佛拜忏种种的一切，它的感应原理在哪里？如果没有的话，有时候我们入佛门我们会非常感动，但往往为什么有的人那种修行的那个持续力不长？其实这都很值得我们深深的思考了。我觉得在现在的佛门不是光只是满足于某方面表现，像就是说就算我们现在学佛有很多人来学，这个我们看了很多了，很多来就很多人去，来来去去那就这样而已其实别人怎么学另外一回事，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这么多年的学习佛法在我们身上起什么作用？你说有没有什么感应？这种感应我们所求的感应跟佛法我们现在谈的感应是两不大同的事情。我想根本的感应在哪里？在知见。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待会谈的这个缘起法一开头他讲的是无明，那因为无明才有后头的生老死，所以它的感应在哪里？明就是智慧，这个没感应后面都不会生的，对不对？那所以就说我们现在所得的是知识呢还是真见？知识它只可能会在某方面上用得上，但有些东西某些观念啊它跟我生活没关，所以我不会把这个观念应用到我生活。但假如我把这个佛法的道理用得很清楚，我这个观念怕是观念，它是活生生的我的生命。我了解缘起并不是在了解一个客观外在如何，它就是我，我就是一个缘起。 我不认识他，我无法为我自己的生命定位，我也不知道建立一个恰当的人生观。所以佛法是一个正确的定，对人生的定位啊。那你如果看得清楚，你就知道你在这一生里面什么为辅，什么为主。我常讲一个观念啊，我们在学佛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对生死无常的理解。那为什么我喜欢从这一点上来谈？因为这个是不用教大家都懂的。不要谈那种我感受不到的，感受不到我不一定要修。但我如果跟你讲的那是你无法回避，每个人必然有的，那我们就以这个为基础来谈修行，这个最有用。我则话修行难免会自我催眠了，大家在做一个修行梦，会不会等梦醒时就是无常，这一生修到最后竟然还是慌慌张张，乃至我们修行到最后始终都还不有一点真的对世间的厌离。我这个厌离不是那种讨厌的，我一直强调是看清楚，并没有一个可非常可恶的东西让我可恶，当然也没有一个很可爱的让我爱，是因为我看清楚它的真相。这种智慧没有的话，你的修行要有真的改变变化气质，我觉得那是难，那你只不过是拿另外一个观念强迫自己形成另外一个想法，你这样变来变去的，实际上非常委屈的，一下要这样讲，一下那样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弄不清楚。我当初为什么会从理科转到读哲学？我那时候还没接触佛教，但我那时候感受到，我高中开始，那开始就感受到世间讲法怎么没有一定。我也不管宗教是如何，我只要一个标准答案就好了。不要你说的是这种，我说的那种人生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有这种特性，所以我就转哲学。那哲学当然是绝对以后养不口口的啊，要靠这个吃饭，大概注定大概一辈子很清贫啊。因为我父亲是没有反对我读哲学，他以为读哲学是学算命。所以他算命还蛮赚钱的，所以他没有反对，还好他有误解，或者我的哲学才读不成的。不过那就是一种心态，我本身其实学佛本来就不是在追求宗教的安慰，他在追求一个稳定可靠的，并不是要找的，我就是我内心里面有一个明确的认知，我知道什么才是真相。那其实当初在追求佛法的人也是带着这种心情的，他并不是，当然学佛的人态度很多了，很多方式的啊，很多因缘啊，但其实真正在追求佛法不是在找寻一个人生到底如何，我不要这种这个治标的啊，碰到一件解决一件，碰到一件解决一件，到底真正真相如何，我想一次到底把它看清楚。那也就因为这样我读了哲学，那我踏入哲学以后，我常讲我刚进入哲学系我就讲说，要是哲学找不到我要的我也不读。你看我觉得还蛮欣赏我以前的气魄嘞，那时候才几岁而已，不过我个性就是这样了。我那时候说不，如果找不到我要，我宁愿去当兵，因为我们一定要当兵，我说我早点去当兵。我那时候是读白天的，但我在找有没有夜间的哲学系，那哲学系没有人夜间的。我为什么要读夜间？因为我读夜间白天我有更多时间可以读书，我想要到图书馆，因为我时间，因为那要上课，我时间有限，晚上又是图书馆开放的有限时间，我很想晚上去上课，白天整天在图书馆。为什么？我想要深入，这个都不是为了课业哦，是本身自己欢喜。所以那种主动力，我觉得是现在在追求真理的应该有具有这种气魄。但我们现在发觉很少有这种想法，我们似懂非懂。假如这个世间是如何，为什么我用都不相应？怎么我学的佛法在生活上始终提不起力来？问啊，追啊，不然你要耗到哪时候？你等耗到无常说，你怎么没用？那不是也浪费时间，是不是？ 所以我们很多的学佛，学着学着学学到最后，其实你真的相信佛法，你如果真的相信佛法，必然放得下世间法，信不信？这一百块的，这一块的，你要哪一个？我若拿那个马币一百块跟一块钱问你要哪一个，你一定会说你是不是有病，你会问我说你是不是有病，你怎么问这种问题？也就是说选择一百块还用说吗？对不对？你要世间还是出世间？正常的话你是不是有病？当然出世间了、可是我现在说你不问我有病，我说你才有病呢，你现在不都选择世间？你自己说学佛，你也知道佛法多好，但你的身心里面所有的气质，所有的重点还不是以世间为重？为什么？你还没信得过，这就是事实，对不对？这你至少要自己能抉择，否则的话你还以为你真的能死心塌地，没有。那正因为你对法的抉择还没像很确定，所以你的修行感应你就知道为何没感应了吧，对不对？叫藕断丝连，不是你试试吧，佛法是丝连其他都你佛法连的很少，大部分都连世间法。那这个不能怪，因为我们还没认知。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要确定，就是说你还没，你在你的生活身心的改变上很少的时候，你应该更加用心去探讨佛法讲的到底这么一回事，否则我到现在为什么不能完全信受？那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对不对？你不管怎么样你也去参学啊，好，你去问啊，但你不能就这样停啊。结果我们就在这里似是而非模糊当中，我们经常讲相似佛法，现在不是相似佛法，是我们自己本身保持在相似的态度在里面。佛法就算真，但你没有务实的理解，不是外在有相似佛法影响你，而是你为求未能得到佛法的圣解，以致你对世间的看法是既染着又想解脱，是不是就经常搅在这里？好，所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说，你这样修行，你要有信心。他说，师父这么信心，一定不会解脱。他说，师父不要这么伤人嘛，你怎么这样讲话？我说这是实话，无如是因，必无如是果。因为从你的身心之见里面看不到解脱分，没有那一份跟佛法实质相应的，很多都是杂染世间的。所以为什么现在要提的，就是我们今天也是谈理论，但我们希望这个理论是能更务实一点，来看看经典。我们很多经典我们都看过，但我们试着在这个经典里面稍微把一些里面观察的角度要领提供大家，以便于大家在未来修学上能更明确应该往哪里着手。所以我要讲说，我其实现在这种心情有时候看到，哎，我不一定多行了哈，只是也随着对佛法的理解，也慢慢看清楚修行的现实。有时候没这个因缘，我们也无从说。但有时候很想跟一些人讲说，你这样修，我不一定是对的，但我知道你现在错，这样有没有意思？就是我也许还没证果，我不知道路怎么走，但你这一条路我知道错。为什么？因为我走过来，而且这样的思维不是佛法，或是这里面太多杂质，但没因缘。所以这里面又感受到一种现象，就是我们看到很多我们认识的佛弟子，有的在佛门好几年，但到最后，我常讲说，假如是我的弟子临终，我不但不是助念，我大概破口大骂，你看吧，我不早说了吗？ 叫你好好学，现在没有吧，现在放不下了吧，当然我开玩笑啦，但有些东西骂真还有用哦，你信不信？我们有一个居士，他也在政府当官员啊，这个例子他跟我讲非常有趣。他有一次参加一个告别式，那告别式请了一个法师诵经，这个法师向来是很尽责的，虽然也拿钱，不过也蛮尽责。他说诵经诵到最后要把杯，把杯你们知道那个，这样哈，就是好像有点像卜卦，不是卜卦啦，就是那个他不是拜一拜吗？看他说要王者同意，他才停。这个等于是保证班的啦，就是一定要拜到他同意他才停。就那一次不巧都没同意。整个告别式他就耗在那里，耗着整天都不登动。啊，他那个法师也很尴尬，因为他从来没碰到，因为就记忆力也不会那么久啊，对不对？不管有没有灵不灵，这么这个一个东西才多少记忆力而已，应该不会那么啊。结果那一天真的都一直都没有那个答应他的，他就耗在那里，那大家也不能走啊。那我们那个居士就说：“师傅，那不换我？”他说换你，他那个师傅也趁机会休息。他去那边，因为他对这个家庭他很了解，他就进，就是合掌就讲了很多话，讲完了以后个宝贝就同意了。这个法师就问他说，你刚才跟他讲什么，你跟他讲什么？他说佛爷不可说不可说。他后来跟我讲什么？他说又骂的。他说哈，你这个家如此破烂，这个人是这样，那个人是这样，哪个都是这样哈，就是烦恼一大堆啊。这个是这种个性，这种人是如何烦恼，如何如何，这个家庭零零乱乱。请问你现在死还有什么好留恋？他又骂的，骂完一弄，哎，同意了，终于骂醒了。这不就也叫助念吗？助念叫什么？有效的叫助念，无效的都不叫助念。只要能让帮助你放下的都叫助念。我们那个文绉绉的，他连甩都不甩，又骂的有效，你看。那可是谁敢开口骂？骂也要技巧，要认识你啊。我说乱骂一通，他反而颠倒。哦，你又骂出口，恐怕是你颠倒，因为家人就揍你的。他一家人说你怎么可以乱骂，可是实际上他就是如此。我为什么要谈这个？我们很多的学习到最后，我们问一下，我们有多少舍下的功夫？这个舍下的功夫不是说我用我的气魄把东西放下，那种不是佛教的真舍，那是一个刚开始学勉为其难的勉强而行之的这个东西。但真正的放下到自然的是因为我了解。就像有一个人骗你100次，你还会信得了他？那时候他再怎么骗你，对你来讲等于是没用。为什么？我从头就不相信你，你再怎么骗是浪费口舌。好，我最近也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一次我在印度自修的时候，那他诈骗集团就打电话到我这边来，那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啊，她说：“爸，我被人家绑架了，你拿钱来赎我。”我一听啊，我觉得好好笑。你看，你说你要骗也打听一下，我是和尚呢，我又没结婚，怎么有女儿？而且那么大，我想接着那个顽皮一起啊，说真的啊，你好可怜啊，这是你业障现前啊，你就认了吧。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他们要打我要伤害怎么？我说那没办法，老爸还没钱啊，还能怎么样呢，对不对啊？你只好认了吧哈。啊，讲到最后那个歹徒也出面讲啊，你再不还不输不拿钱来，我就怎样，我就说请便吧哈。啊，个人怎么样哈，啊的讲到最后那两个气的要死啊，我也是觉得很好玩。为什么？我一点恐怖都没有。为什么？照见五蕴皆空。 我的那个女儿的五蕴是空的，因为真的没有五蕴，没有女儿，我叫什么？不是说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我怎么会挂碍？就没有我怎么挂碍？你有没有突然我去想一个女儿，我才会觉得我女儿被绑架嘛？从头到尾都没有的话，我怎么会有女儿绑架？这个你看，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是吧？不过我常讲，就是因为我跟他开玩笑，我忘了是国际漫游。印度国际漫游一回去好多钱，所以我因为这个戏论我也是花了一些钱，虽然没拿钱去赎，不过为了这个国际漫游我也是损失了一些钱，后来想说以后不要再戏论了。不过我是举这个例子，我有何挂碍？所以回头我们要问，当我们在学习上你真没挂碍，那为什么有挂碍？你挂碍在哪里？这种实事求是的学习，应该是我们现在学佛应该有的态度。否则的话，我们始终停在那种地方。我们感受到佛法的那一份温馨，那种学习，那是一个初学可以，接引可以。但如果老是靠这个，我们到最后发觉，我们种下的人天福报，种下的得度因缘。但要所有把要对生死有所把握，我看难。包括我们这几天所谈的，包括禅修，你认为你的禅修真的是禅修，那可以有意思了。这个再谈看看，有的人一禅修起来哈，脾气比谁都大哦。有人禅修时候禅修的是很好，其他执着会比别人强哦。但有的人禅修会柔软。有的人禅修起来身心清净，那这种差别在哪里？好，我举了那个泰国那个赞念长老，他说他有一个八戒尼，那个禅修一坐都坐很久，很喜欢禅定，但脾气够坏的，甚至有时候对他这个师父也不客气，人缘很差，但很喜欢禅修。那这是哪一门的禅修？那这种禅修最好是放在冷冻库一冰，就不是禅修了。那出来退冰，又因为这样子要把它冰起来而已啊。整个禅修它只有对治烦恼的意义在哪里？所以这样没看清楚，禅修就是另外一个什么执着的开始。我常上课讲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平常不喝咖啡。我一喝咖啡一定加奶精加糖，因为如果不加奶精加糖，那喝咖啡苦苦的，那跟吃中药很像，对不对？对我来感觉吃那种咖啡跟吃中药，我说没有病吃中药也就罢，没病还要吃这个中药，我不要。好，那所以我喝咖啡一定放糖放奶精，可是我很少喝了，我不习惯。但有的人喝咖啡是不放糖不放奶精，品味极高，所以他看到我放糖放奶精说你怎么那么重口味，我说的确我重口味，但他那个不放糖不放咖啡不放糖的不放奶精的，他是每天非喝不可，我这个放糖放奶精的可以完全不喝，你说谁重口味？你吃得很清淡但非吃不可，我吃得很浓但我可以不吃，你说谁执着？这一点要观察。假如我没有看清这一点，你以为你修的是真的，未必。你是在付出的同时修行的同时，从不同的管道找回执着。你要没有正见，你就不知道你修的其实跟你的生死一直连在一块，对吧？所以我举这个，因为在其他课我都有提到，但因为这里可能有的人没听过，我还是讲一下。我常举例就是说，像我现在出家当然也要26、27年了，那我想应该几年我也没完了。那这种修行是不是应该烦恼有点对治烦恼了吧？那烦恼应该离我很远啊，对不对？ 所以我在努力每天不停的修行当中，偶尔回头看一下烦恼离我多远，赛跑不是如此吗？跑跑跑跑到最后看看后面那离我多远，哦，哎，那想说我跑了20几年，回头看一下烦恼离我多远，就算没有断它，至少也不会太靠近吧，因为20几年跑很久了呢。结果我才一回头，它就咚，是吧？原来就在后面，我才一回头，它就跟我鼻尖碰鼻尖，这个是对我何等伤害啊，对不对？20几年玩也没玩到，结果烦恼竟然断到哪里？断在隔壁。啊，那一碰，这时候满心这个挫折啊，问他说：“你也不要跟那么紧，对不对？同情同情我吧。20几年下来没有玩，你也稍微慢一点，不要跟那么紧。你看我这么20几年一回头，原来修行到最后依然是原地踏步。”那个烦恼怎么说？他说：“也不是我要跟你，都是你拉着我。我也跑得很累，你跑得很快，我知道跟你很快。你们想一下，很有趣。我们的修行就是这个嘞。你跑得很快，其实你也把烦恼拉得很快。你始终不知道什么叫我，你也没有正式面对我的虚假。”你的修行始终是带着我在修，所以说你再怎么修，你就是修个30年，他还在你旁边。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重新正视，在你所有的修行当中，所谓佛法的正义，在你的修行日常生活中，所谓修行里面带的哪些成分？也就是说，你的修行是不是还是在只是把世间的某种做法改为佛教形象，但内心本质根本没改变，会不会这样？你想看看，很有趣哦。那这样的话就是一直原地踏步。所以我们今天谈的缘起中道，至少在这么短短时间，希望给大家一点观念哈。那这里面当然后头有希望说谈谈这个佛法怎么应用，乃至面对到我们的佛教出现问题的时候，佛弟子应该怎么作为，乃至面对社会公益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又如何。你说缘起中道可以用到这里吗？我告诉你，缘起中道还可以帮你赚钱的，你信不信？缘起在哪里？缘起在一切诸法缘起。缘起中道不是架空的，缘起在哪里？就在你的身心，就在你碰的一切时间。唯识不是跟你讲万法唯心所现，万法哪有一个不跟你的染入心相应的？那唯识，其实唯识的道理就在你生活一切处随境做观了。他观到目前我所认定的一切法，哪个不是带因缘，而且是无明相应而生的？不是把唯识观讲得很复杂，他其实告诉你，就现前的身心一切五蕴身躯外在世间一切心心所法设法，请问哪一个有离开你的无明相应心？他就要你这样观了，这样观才彻底啊。所以这时候虽然我还执着，但内心你们会有一个声音出来，可爱也不长久，就算可爱，过失甚多，这叫感应，对不对？你已经慢慢了解佛法，用佛法的角度在思考你现前的起心动念的一切处，你知道没？梦境里面没有一块真，是不是？整个梦境里面有没有说梦境有很多都假，就一块真的，或是哪几块真的？没有，所有梦境几时曾经真过？那这个我们就知道，处在这个世间，我们烦恼习性一时舍不了，但也慢慢提醒，终会长久之处，终会可依之处。这时候当你开始用这种佛法思考这个世间的时候，你那个善根就从这里生。我们的五善根，信、敬、念、定、慧，这不是37道品，不是假的。信什么？信缘起。 这叫性根。唯识里面讲一十德能，三宝十德能，十四理，十四理就是缘起道理，一切缘起里面所建立的四谛道理，我能如实深信三宝所依的十四实道理，实际的事，实际的道理，我从你那边看到这一份所依的实事产生的功德，而深信我也可得，这叫信根啊。那不是光只是感情。所以当我们了解信根，它是这种情形啊。我们学佛学到上一路上倒霉，你会不会相信佛法？你还是相信哦，因为你知道一切的业果是如是因如是果，不是谁保佑，就算我倒霉也不是我保佑，是我的业力因缘成熟。那我知道业报该起的起，我所做善根不坏就是不坏，我不会把我受的业报搅乱到我所修的善法。我最近不是也上课讲说，我去种一棵苹果树，长得快结果了，那我因为我是不敢吃榴莲的，结果我去看苹果树的时候，被榴莲树的榴莲砸下来打到，我就很生气，就是因为我去看苹果树才被榴莲打到，所以我就把苹果树砍掉。我怎么不砍榴莲树而砍苹果树？可是我的确是因为去看苹果才被榴莲打到，可是苹果归苹果，榴莲归榴莲，两个因果虽然有些地方有关联，没错，你是看苹果才被榴莲打到，可是打到你的是榴莲，你干砍苹果树干什么？那我们现在学佛就搅在一块啊，为什么？不知道缘起法。那你怎么没感应？感应了啊，怎么感应？该倒霉的都倒霉，不是很感应吗？以前我刚出家，有一个道场，他师徒很有趣，一个老的，一个年轻的，啊，两个啊就在普里附近啊，就种很多菜，都在供养住茅棚的人，啊，有时候得会带菜来到我们这边，啊，那个徒弟啊，骑着一个摩托车很怪的，贴了很多阿弥陀佛，要发动的时候啊，发动不了，一定要这样。拍那个方向盘，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拍一拍才能发动啊！我说奇怪，每次他就这样阿弥陀阿弥陀，那不误就好了，不然他就不动。不知道是什么摩托车，不晓得这个是莲花牌的，我看。嘿，不过因为他有一次他来啊，我们知道他师父生病，啊，他讲说，我们就问他啊，你师父怎么样？他的徒弟说，病得刚刚好。所以这句话到现在我都记得，病得刚好，如何病？病得轻，这样的轻，这样的重，如是因，如是果。所以像我是胖得刚刚好，你们瘦得刚刚好，像你倒霉的时候一定是倒霉得刚刚好，一分一毫没有增减，一定是如是因，如是果。所以我一听到这句话，既然我们在问他师父生病怎么样，他竟然讲病得刚刚好。该躺着也没起来。所以他那种很自然的，我觉得他很可爱。不过我这个道理不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经常错乱因果，说深信因果又不深信因果，在世间里面常追求一些我们不是以如实因善因去得到的善果，我按以妄想心叫得富贵，不是吗？以该离开的不懂得舍，以该因缘具足的却不能愿意承受，该舍未舍，该取未取，为什么？不知因果。所以我们会经常在诸多世间里面生种种妄想挂碍，结果戏论了一生，到最后终归无常。所以我最近啊看到人家那个要往生的啊，我往生的时候家人围着啊，大家也很哭啊，啊，哭到最后啊，那个看到那个要往生的很勉强，到最后就咽了一口气走了。走的人走得很为难，再生的也很苦， 但我们呢，我们也跟着悲哀。我们悲哀的不是那一个苦的，悲哀的是你我都将如此。那更悲哀的是，我还好知道，你都还不知道。那哭到最后，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眼睛看，不要哭得太伤心了，留得以后哭自己哦。啊，你我都将如此，没有一个跑得掉。你看他放不下，偏偏你还看不到他给你的教训，不是吗？所以我们在面对这样，我们有时候也更加哭，莫名其妙。我们有时候我们辅导人自己有颠倒啊。我最常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有一个居士，一个太太，哇，那个她经常有问题就找师父，哦，跟师父报告她好苦哦，讲到最后那个师父也哭得一塌糊涂。结果那个看他看到师父很哭的时候，他说：“师父，我讲讲而已啦，你不要伤心。”哎，到最后是谁伤？因为你不要伤心了，我待会要去看电影啊。那个你，因为我就是讲讲就算了。结果听的把他当真的，讲的人讲完就算了，因为他常讲，讲得很生动，他已经很练熟了。结果你那感情用事又看不到真正苦因在哪里，所以当我们看到悲欢离合的时候，我们苦其实另外应该以活弟子要另外一个角度看，看到的不是他苦而已，那个苦是极狭隘的，看到是众生遍一切众生皆如是苦，不但众生如此，我亦复如是。一生百般经营，到最后越经营越苦。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生命跟它产生连结，它的变化更是苦，是吧？所以那时候我哥哥往生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难过，因为我们兄弟情感很好，我出家也是因他的因缘的。但我后来就想想说，哎呀，我福报很大，我从我父母下来，我因为父母的关系，我跟我兄弟结缘，那父母就是我牵挂处，兄弟姐妹是我牵挂处，还好我没有往下延伸，再延伸一一都是骨肉痛啊，就是忧悲恼苦一大苦聚集，对，说断就断，不会，你是日月星起的哦，那是粘在一块的，那是一色染着缠绵，于受想行识染着缠绵的众生执着，不是你说理性就断就断，那是日月星出来的执着，所以何等不容易啊，不是你想的这么容易。所以越看到这个，我们才会把佛法的实质，到底我们入佛门学的是只是应对于现前一时的那种善业呢，还是应该入宝山不要空手而回，只取他的真功德。我觉得话，我觉得佛法如此深妙的智慧，那一个能让你得成就解脱的，竟然你没有得到一丝，或者只是结个缘。我也常提，就是说台湾最高山是玉山嘛，爬爬爬好几节里面爬了上去又跌下来，经常走路的爬爬爬爬爬了老半天又跌下来，今生难得快走到顶，却又为了这几时寒暑的世间事情，在那里要踩不踩，在那周边顶端里面再晃晃，不小心就又滚下来，你要是哈以后有志，你就当初不要玩就好了，差几其实我们现在几十年不是对人生对修行不是一坛子吗？是啊，是一坛子而已啊。就算我们现在到临终几十年，其实也就是一坛子。但你就是一坛子时间的努力，却不要好不容易得益人生，得益佛法，然后让它摘下来。从此就在轮回，从此在摸索，在摸索又跌又撞又上去又跌下来，不知哪时候才有今天再这样。可是往往等你下次有机会，你又是不能把握。所以你要知道，人生苦痛和 无常，如此长远劫，今生有闻法，竟然就为这世间极短暂的这种世间的可爱啊，这种种东西在那里执着，然后几时寒暑一过，又机会没了，下辈子佛法更衰，那就更麻烦，是不是这样？这就是现实，而且很快就会看到。所以我说我们这里要是用一个摄影机啊，我们就每天上课，然后上没几年这个不见了，换另外一个来了，那上没几年全部改观，因为全部都死光了，会不会？会啊，只要道场够长的话，大概全部会换掉，当然可能很快就换别人讲，所有一切如此变化，为什么？因缘生法。所以这个东西啊，这等于是一个佛法的核心，所以我们今天谈缘起中道，其实是所有佛法的最核心处，也是佛法的基本价值所在。从佛法里面，从声闻法乃至菩萨道，它基本道理不离开此处，只有深浅差别，但都是同一心机。所以这个道理的确定是直接关系到你的修学佛法的感应有没有，那你要真懂它，而不是只给文字表面上，你必须要内心里面生出决定，人生是如此看待，人生将如何走，修行所谓修行又是什么叫修行，你必须要站在这个立场重新找回它的定位，否则的话你都用世间法在思考世间，你即便在面对佛法也都是用世间法。所以我就举例啊，比如说现在有一个非常可怜可怜的人，但他已经学佛，和一个人非常富贵非常富贵但不学佛，你要帮助谁？我们一般都帮助很可怜的，其实两个都帮助，但其实你知道，我们一般来讲，我讲这个例子，你一般以为可怜的才可怜，那以佛法来讲，没学佛的才可怜。但我们几时这样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平常在思考是不是用世间价值？是啊。所以你说你对佛法的观念，你几时从以因果业感缘的角度去看一个人？我们这样讲法就知道了吧。你会用世间法思考的，你没有从一个佛法很稳定的佛法在思考问题，所以你在学佛，你的价值观其实是受世间价值观支配的，不是吗？今天要是我们旁边有比尔盖茨在演讲，进场的每个人每金100块，你说这里会还有人听吗？因为我也去了。开玩笑的，我当然不会去的。假如10000美金呢，那恐怕钱跑光了。请问你是比尔盖茨富贵呢，还是你富贵？我们今天假如在这里一刹那对法有一个深刻了解，你说是得乐透好呢，还是闻法好？当然你们现在来听能不说闻法好吗？因为反正得乐透也没有我的份，但其实事实是如此的。因为我们如果了解这一生富贵终归无常，所得智慧生生世世受用，我有智慧就知道修福，你有福要是无智慧，福将归无常，这个才是真正的宝。但我要讲这句话是要告就用大家思考，就是说我们虽然学佛很多，但其实我们的价值观始终没有跳开世间的价值观的束缚，不是吗？那就是你有没有真正用佛法的知见变化气质？很少啊，佛门的概念形式都有， 但佛法的智慧未必真的在你心中扎根啊，不是吗？这就是事实。所以就算你出家在家，你有没有看到这一点？你修行始终没有离开凡夫道，没有，是不是很有意思？这样抉择，你大家知道说，原来一听到才说，原来我修，怪不得我回头还会跟烦恼碰在一块。你抓着他，你说始终没有离开对世间的爱着，对自我的执取啊。你几时真的把佛法的观念应用在你的刹那分别认知心你的境界里面？所以我说啊，有时候在佛门当中学到了，以为吃药可以治病，结果因为吃错药或是不会用药，什么还能怎么样？比没学佛的糟糕。没学佛的人，他们无所依靠，直接感受生命不可依靠。那我们本来是应该以智慧来超越生死，结果我们入了佛门还以为有依靠，结果因为有依靠才不能去察觉你其实没依靠，那就变成怎么样？吃药自我安慰，到最后延误就医，会不会这样？会哦，有的人学佛以后才延误就医的哦，因为他有找医生，但他也没觉得，因为他吃这个药都是镇定剂，就吃到这样，哎呀，好感应哦，没有烦恼，没有，那是镇定剂，退了以后病都潜起来的。那没学佛的烦恼，在这种生活苦当中，知道说，哎呀，他还能真感受，即便他没有懂得佛法，但他还知道自己哈、哦，因为没可依靠嘛，所以烦恼紧张。我们的入了佛门，应该如实依教奉行，却不做，却以假依靠为真依靠，结果佛法对你也没，就是我入了医院，我以为到了医院就安全，结果医生给你的药你都没吃。和一个在外面生病，他知道我现在不在医院，随时会死，我要很紧张很谨慎，结果是到医院的人，因为发觉就说我有医生在的算没问题，可是医生要我吃的用的都不要，只是感觉我在医院的那种安慰感，那结果被这种安慰给骗了，会不会这样？所以很多学佛反而让你延误就医啊，那种人生现实的那一面看不到。所以我们现在讲的缘起中道，就是正道的意思，中不是说两边取其中间，不是，那后头我们会再谈。这个中道就是说不偏不倚的，恰如其分的如实之道的意思了。离开这个道理，你不能正式的面对真正生死轮回的真相，离开这个道理，你认识不了他的病在哪里，你根本所下手处跟他无关，它是唯一一条路。为什么它是唯一一条路？我常讲佛法讲说它是唯一正真之道，不是在宗教上的执着，而是什么？是事实上的呈现。你唯有这样看，才看到生命轮回的真相。既然生命的轮回根源在里头，除此之外有没有解脱路在哪？在别的地方？没有，病在此处，解脱就在此处。所以八正道一定是什么？很清楚苦集的。八正道的正道一定是对开的什么？苦集跟灭的。这样的苦集，这样的苦，这个苦集要不灭，没办法有灭。你那个病没有去除，病因、苦果、病苦没有去除，不会有健康。健康有没有？健康就是要去除病。那我的药，我现在是牙齿痛，我想要不要牙齿痛，我要治脚吗？那我总不能把香港脚去吐在你的嘴巴吧？为什么？你的病是在牙齿，你不痛是在牙齿痛没了才叫不痛，你不能说病是在牙齿，治脚寻求牙齿不痛，没这种道理。唯一正真之道就是牙齿痛治牙齿， 这叫缘起。好，那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学佛只是一个笼统的知道佛法，你请问你有没有真正认识什么叫烦恼？我们都知道要戒定慧，那我请问你什么叫戒定慧？你大概可以开始背我背名相给我啊、初学的戒就是八关斋，因为它一日受，好，再过来高一等的进行受的叫五戒，再过来叫出家戒啊嘛，菩萨还有在家，你跟我背这个有什么用啊？那个不用你背，我查字典就有了。你知道什么叫真戒？这个戒为何需要？因为烦恼在那里。你如果烦恼跟戒法没有连结，你那个戒是假的。你也莫名其妙拿着刀乱砍，敌人在这边你砍那边，那是好人，你不要乱砍。所以很多戒法很奇怪的，就是说该制止的没制止，不该制止的制止，就徒留一个持戒相，却不知道烦恼在哪里。你不认识烦恼，你怎么制止它？那什么叫烦恼？有一个叫贪嗔痴，戴着头套说：“我叫贪，请你来砍我。”有这种东西吗？莫名其妙，整个修修修，我要断贪嗔痴，从也不认识什么叫贪嗔痴。所以有的人闭关修行，就是在瞎蒙啊。那就照着经典一直拜，一直这样啊，拜什么？不知道。有人说你有没有吃药？有哦，我吃了整顿的哦，几顿的，我每天那一卡车一卡车吃药，吃的很多。那你病在哪里？哎，这个我倒没注意。哎，你吃了整顿药，你不知道你病在哪里？没有，人家说要吃我就吃啊。哎，真乖，依教奉行，乱吃一通。药在哪里？当然是病在哪里才药在哪里的、啊。你要不了解整个缘起，你乱吃一通。满足你的修行妄想而已、啊、我以前东跑西跑，我何必吃那么多药？我就看病在哪里，吃那个药就好了。人参很贵，对不对？那我肚子痛的吃什么？我吃人参干什么？我们台湾那个摩爹大师一次六颗才多少钱？你妈整条整条人参去咬干什么？尤其要是眼睛有问题，你吃人参那就麻烦。听说了，我是没整条整条咬过了。他说、有一个人呢，因为眼睛这个，除非中医师比较清楚，眼疾的人不能吃那种怎么样？是看是什么病吧，我不知道。你拿那么高贵的药，其实你只要就普通的，不要几块钱就能治的，你吃那种高贵药什么？那要看需要啊。这个药之为高贵，是因为它对症，或者的话吃也没用。所以这条修行路里面呢、啊，为什么会开展一切的修行路，乃至为什么要走到这一条的修行路，完全不是感性上的。包括我们为什么出家修行，难道只是一个图个一个头剃的这样吗？不是这样吗？所以我还是举一个例子啊。那有一个居士就到我们那边，他说：“师父，你每次都要分出家在家，为什么我们在家不行？”我说：“啊，就在家哦。”是啊，为什么在家不行？我说，在家啊，是啊，啊，为什么不行？啊，你说的啊，在家，他还搞不清楚嘞、啊，你们知道为什么不行？在家啊，对啊，在家为什么不行？哎呦，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叫在家？在家就是这个很可爱，我不想舍，要解脱，什么都可以解脱，这个我不要慌。你知道吗？在家不是那个壳那个房子，就是重爱，我的挂碍，我的执取，我依它为生命之所依。这个东西要修行，都可以什么都舍，这个不行。这是我在家，我要在家，就是这个我不舍。那我这样讲说，只要不舍也可以。那可是由他舍的功德你不会有，那你能成就你舍的功德。但不舍的那一份没有啊，这不是很公平吗？那你说为什么在家出家不一样啊？就在家 啊你说的啊、哦、你跟我讲这个我不要舍，我说、啊、那不要舍那个问题就有后续有啊，你就既然你想要在家，后续的问题你要承受，很公平啊，没人逼你， 这不是很公平吗？啊，大家说都一样，啊，一样的为什么不来？不一样，是不是这样？那为什么他为要舍？因为他就舍爱啊，就是我们待会讲的缘起，这里面重要的，我如果允许对世间有更多的爱，我是不是滋润了后面的生老死？你如果不愿意舍这个爱，怎么可能会没这个生老死？这从来也没谁在决定啊，也不是上帝，也不是阎罗王，都是你哦。所以这里面没有侥幸之道理。此处爱我不想断，切妄想此处的生老死我没有。像那个那先比丘经所说的，种下此因，想要无此果，不可能。他就是这样，不是？好，我们看，我们中道里面啊，它是一个缘起中道，是一切法，所以它是一切佛法之根源。所以假如我们对这个缘起道，我们经常讲缘起性空，但我们对这个缘起的道理有时候会难免笼统，所以这个感应就 不容易。那我们如果深深的了解它的道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是一切法之所依。你会看到佛法的所有的讲说是方便乃至它的差别，无非都是顺着这个来的。啊，我说要让大家问问题，结果又忘了。剩下几分可以问问你？十一分啊，不然我们想，我那个中道的东西，我们待下一节再讲啊。就是因为每一节课让大家问问题，免得这样一听听到就傻了眼哈。其实互动是比较容易掌握的哈，但又看大家如果有问题问，没有我就继续讲。好，那有没有问题？任何问题关于这个对佛法，我们现在都还没开始，其实也开始了。因为为什么我要讲这些？我避免一下进入一个理论的探讨，大家忘了他当初说法的意趣在哪里。这个说法意趣没有，我们整个学习就一开始就掉入了文字上的障碍。我不知道为何我听这个法，他的听这个法的意义跟价值在哪，所以我要先定位啊。那这样你才知道我们后头为什么要讲这些，是吧？好，那有没有说好？哎，请啊，好，后面那这位居士先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哎，因为舍是很多面的，但你要知道啊，像我们在修行，比如说，包括出家也是哦，我们出家一开始出家是不是就圆满？没有，出家之后开始学，出家是行事先完成，然后开始一路在修出家行，不是出家之后就离开对家的爱着。是出家进一步更积极的正向的来处理我对家的爱着。所以有时候我们虽然行事出家，有的人其实是系在家，那系在家什么家？有时候是系在原来的家，有时候系在道场这个家，他就叫家，就可爱处。好，那我们在家怎么修？其实这整条路后头都会提到，我们之所以并不是用你强烈的对峙，有的压制，其实是透过佛法的观察，看到这个家的实相。实相就是我们不要也不要谈太高，实相就实际面了。我们有些东西是一下换不了，那有些我们在现实当中学佛的人有时候是这样，你说他完全放不下吗？看似完全放不下，但实际上心里已经有准备，真到关键的时候我还是忍痛放下。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其实很多人是这样的，就像我现在我有道场的责任，我会道场烦恼，我会道场用心诸如此类的，但你说他真的困住我吗？未必有，说舍就舍。 好，那是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对这个东西的意义有越来越清楚的定位了。但你如果对某些东西是始终看得很紧，尤其是人一生里面有哪些东西是你发觉少了它让你痛不欲生的，这种东西啊，越多你就越倒霉。假如我这一生只有一件事情我还没放下，但这个东西让我多失去到它让我痛不欲生，那我现在就不要碰到它，碰到它我就痛不欲生。可是现在有些人是这个也是让我没了痛不欲生，这个也没了让我痛不欲生，他一生有好几个都痛不欲生的。我说那你碰到痛不欲生的事情几率也太大了吧。有的人是我的眷属如果没了让我痛不欲生，哇，这一块当然这很多很难难得、哦、那我的地位我已经经营数十年，这个地位要是没有会让我痛不欲生，两项。再一个我的财产很贵，像我们如果没什么财产没了差没多少、哦、我们总共财产就这些没了还好啦，反正也穷、本来就没有差。比如说我你有以前我们是身上就一点点、啊、因为我们以前生团、啊、那个单金就是台币100块，大概就是你们一个月我们就领10块而已。那、啊、你说我们要不要去领？没人想领，有跟没有差不了多少。所以我们那个道场的会计法师啊，就说拜托来领啊，你们不领我无法结账，我们都很懒得去领。领那干什么？这10块能吃什么？不过我们是因为药的医药都是道场出了，我们道场就照顾。可是钱就是10块，可能偶尔需要你去买，那就100块，就是这里的10块干什么？所以一点兴趣都没有。啊，我如果不过我们有出家众，出家几年竟然累积几千块，可见他6、7年不曾花钱过。每个月100，竟然还能累积几千块，可见他没用钱。那钱没感觉啊，就算钱不没了，也不大会痛啊，是不是？因为没什么可爱啊，因为有可爱才难舍啊，啊，没什么可爱，我什么不能舍？可是偏偏你啊，有一个法师，我的学生跟我讲，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执着这种钱？我们为什么要去赶金灿？我们为什么要帮人家支配？为了这种金灿，把自己的身格都没有。哦，他讲的，我说非常好。不过他说有一次我们到国外参加法会，聘请我们去，那个钱很多，要我钱舍我有点困难。我说够可爱的，嗯，为什么？小小可爱很容易舍，大大可爱很难舍。好，你又多了一个很可爱的钱财。你有这个可爱，这个可爱，你发觉你的身心其实被束缚着。所以我们现在随着一分一分观察，虽然不能全舍，但也慢慢了解它不能全然依靠。随着一分对它的缘起的虚幻性的观察的时候，你跟它系缚的心是不是减少了？我常讲说，对它100%信任，经过观察以后，剩下90%，其实还没舍哦。但也松了10%，在家可以就你能观察的逐步放下，那是不是也让你得到自在？不但让你得到自在，也让你得到福报啊！因为福报从来不是求来的，福报是从对治烦恼修来的，可以啊。啊，有些当然，你到最后就会面临到有些难以割舍的。你所以我当初我大学的时候，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一定要这样的，不过我当初这种想法，我还没出家的时候，我师父说你出家，那时候我并没有马上拒绝，我只是因为我有父母要照顾，因为父母很疼我，所以我对父母有一份恩情在。但那时候我其实开始接触佛教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内心的想法，说修行要不全舍难修。但我所谓的全舍，我并没有所谓一定要出家了。我所谓的全舍意境，其实那时候已经有点高的感觉。什么全舍？就是一切必须要能放得下，不是形式上的放，是挂碍心、牵绊的心要能放。我说修行要不能在一切地方做彻底的放，修行难成就。其实那时候我刚还在大学，我已经感受到这个道理了。 就这样。好，简单回答。哎，那还没有其他的啊？对，你的问题。
请教法师，一般佛教讲的这个中道啊，和儒家所讲的这个中庸，它之间的差异点是在哪里？
哇，很好，哎。中庸跟中道，其实就文辞来讲，你无妨也把它当中道好了。但问题，你的中道是依什么建立？第一个，你也可以讲中，我也可以讲中，但你所建立的认知基础，比如说，你这个药也很好，我这个药很好，但我们差在哪里？病的判断，就世间缘起，有没有看清楚？所以你的，我们讲，我们每个人都说我们是八正道，是不是？各家说法，每个都是八正道，但八正道不是你把它灌到正就正，八正道必须是一缘起才八正道。假如你讲出来的八正道只是文字的解释，所谓正见、正思维、正，我看不到缘起一样。我们的第一篇就是讲这个。你看不到世间的如何生灭的这种缘起义，你立的宗，请问你依的是什么宗？你所凭借的对世间生命的认知是不是恰当的？你的宗又如何起来？所以这个宗道必须是相应实相的。所以实相讲一个事实，就符合事实的，符合事实，不符合事实的，你的宗没有根据啊。所以有的人讲说，我这个是甚深法，我这个是顿超法门，随你说都可以，我都不反对。但我马上问，凭什么？你可以说出一个道理。现在很多人喜欢开宗立派，我也都同意，我这个心就很宽的。但你要说出，你开宗立派就是一种教学法嘛，对不对？只要你的教学法能跟佛法相应，你有具有这特殊的教学善巧，令众生入佛之见，你当这一个特殊的像门特梭利是吧，有一个那个幼儿教育的那种，是吧？啊，这个因为我们的翻译我也搞不清楚哈，不过这是一种特殊幼儿教育的教学法，还有很多种。只要你对孩子教育能符合小孩子的心态，能让他真正成长，何妨建立一套教学法，立宗立派可以，但不要只是立高兴。你有没有符合缘起法？因为缘起法是世间的真相，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谈出很多教学法，但我看不到你的凭据是什么，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讲说，你今天谈的东西，你可以说它是很究竟，但我看不到根据。很多的究竟是依于像其他宗教也是神说的，但我在怀疑是你说的还是神说的，你始终没有嗅出神来，我听的都是人说。那请问佛法也可以是人说，我们也是我们说的啊，但我举的是现实，人生现实。所以佛法在建立比量智的时候都是以我们实质经验的。佛法的引导是很有意思的，他以我们现在的限量，然后看清楚，以你的经验，以像中论好了，中论所有的建立有没有说你小孩子这个有耳朵不要没嘴巴，好好听就好了？没有，中论所有论证都是以我们现在可以的逻辑去建立你的证件哦，没有超越的哦。他不是要强压你认识，他是以你的逻辑帮助你看到你思维的错谬。佛法是这般理性的，所以以限量生出比量，让你了解佛法讲的解脱是什么。所以这个东西讲出来不能背离现实，我讲现实不是依赖现实，但如果你连现实都无法交代，你何必你说的佛法谁相信呢？我能看清楚现实，不背离现实，而能看清楚现实的不究竟，这才是佛法的高妙之处。但很多人他不能谈这个，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谈一套，但最严格的简证就是现实人生。如果你所有的道理不能解释现实人生，你又如何说？所以很多宗教他就讲说，上帝创造一切， 我说那小孩子为什么生下来就无父无母乃至早夭？你说上帝无吃饱没事干了，创了一个小孩子让他生下来，你说上帝要考验他，他连懂事都不懂事能考验什么？你要说长大了能判断了，你考验我也可以，你没考验，你说我要恩宠你，你恩宠啊，你为什么恩宠他不恩宠我？那因为他考验我，那我要是傻傻的你怎么考验我？尤其生下的小孩子全然无知，你为什么让他短命？那你说对生命如此细轻蔑吗？讲不出道理，扛不到逻辑，只好逼我相信，但我对不起，我无法这样相信。所以类似这样的情形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所以你讲中道我讲中庸都可以，老实讲我们心胸是开放的，但你要讲出你的道理之前讲出你的凭据，你先解释世间。所以为什么阿含经讲先知法住后知涅槃，世间的解释法如何安置都无法确定安立它，你如何说涅槃之？就这个阿弥陀佛。好，时间到了，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好。